第二十三集，
招风耳奉九尾鼠的旨意，偷偷的上了兽皮船，领着两名护兵，带着礼物，他们在海上颠簸多时，终于到了巨鼠岛，受到了巨鼠王的接见。招风耳恭恭敬敬的行了大礼以后说：“
微臣出使贵国，一是代表我们的国王前来朝拜大王，二是呢，我国遭到了猫头鹰和黄毛大军的突袭，伤了许多的兵马，目前情况是十分的危急，特向大王求援来了。您看，这是我们国王的一点薄礼，恳请大王笑纳。”“
哦，拿上来我看看。”全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珍贵药物啊，鹿茸、人参。好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两国都是姓蜀，又是邻邦，理应相助，但不知这猫头鹰和黄猫大军究竟怎样的厉害。
招风耳听了，就把这两只大军的情况做了简单的介绍。最后呢，他决定再用激将法激一激巨鼠王。他说：“
大王，这两只大军是十分的猖狂啊，据情报人员珍惜，他们准备把我国灭亡以后即开赴贵国，要荡平贵国呀。”“
什么？我们巨鼠连老虎都不怕，难道还怕那些猫和猫头鹰吗？”“传令官。”“
到。”“
传我的命令，全体将士尽快做好远征战斗准备，三日以后向金岛进发。”“
是。”
午夜，金猫正在灯下研究古猿兵法，侦察队长黄彪突然走了进来。“
报告总司令，海边的兽皮船被刚才的风暴卷走了。”“
什么？全被卷走了吗？”“
是啊，全被卷走了。”“
究竟是风暴刮断了缆绳，还是被其他什么人故意解开缆绳偷走的呢？”“
这个我没有多想，我认为被风暴卷走的可能性较大。”“
黄彪，我们搞侦查的不能想当然啊，要根据周到细致的侦查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。”“
是，以后我一定遵照司令的教导去办。”“
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就到海港去一下，看看现场的情况再说，你看好吗？”“
好。”
说着，他们两个来到了海港停船的地方，仔细地查看着现场。现场被暴风雨冲刷得一干二净，除了那一排可供系绳的木桩以外，其他的已经一无所有了。金猫随着黄彪回到了海岸上，望着汹涌澎湃的海潮，心中的潮水也不由得动荡起来。他回想着缆绳的粗细，估摸着风暴的威力，最后他终于摇了摇头，对黄彪说：“
单凭风暴的威力是难以弄断缆绳的，即使真的如此，断了的缆绳头应该留在木桩上，而现在的木桩上呢，连一点绳头都没有啊。所以我想啊，可能有谁趁着暴风雨把船给偷走了。”“
偷走了？那这个岛上除了我们三路大军和九尾鼠一伙以外，再没有别人了。”“
是啊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怀疑这是九尾鼠一伙干的。”“
那他们偷兽皮船有什么用啊？”“
他们很可能偷乘兽皮船 去搬运救兵了。
啊，那这咋办呀？
这样吧，为防万一，必须增加岗哨，严密监视，发现可疑的情况立即报告。
是。
四天以后，金梅花国王领着金猫、铁爪和赤豹、胡大耳等，沿着都城的四周，一边观察，一边商谈这座首府的设防问题。首都坐北朝南，背后是金山，其余三面皆是黄龙河。正南面的黄龙河上有一座大桥，这座大桥原是一位百万富翁为了开采这里的金矿而修建的。大桥全由钢轨铺成，桥头呢各有两座炮楼，炮楼中间有一排可以上下启动的铁栏杆，遇到紧急情况，只要把铁栏杆放下，进入都城的通路就被封死了，十分安全。金梅花指着金山顶部介绍说：“看看，那是瞭望台，站在那里既可以饱览全岛风光，又可以观察海上的风云。”众人抬头望去，忽见金山顶部有只猫头鹰正向他们急速飞来，转眼间就到了面前。
报告大王。
铁爪瞪着一双大眼睛问：“
什么事？”“我在海上巡逻，发现有群大老鼠乘着兽皮船正在向我们金岛飘来。”“
哦，你没有看错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不会错的。”
金猫听了，随即想起兽皮船被盗的情况，他眨了眨眼睛，肯定地说：“
从兽皮船被盗的情况分析，这是九尾鼠请来的救兵，但不知那群老鼠有多少。”“
我数不太清楚。”“那他们身有多大呀？”“大概有野猪那么大吧。”“
啊，哎呀，那究竟是野猪还是老鼠啊？”“
他们的样子像老鼠。”“
哎，那从来没听说过老鼠有这么大呀。”“
我分析啊，这可能就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巨鼠。我在动物大学学习时啊，曾听一位老师讲过，这种鼠啊，身大力大，凶猛异常，不可轻视啊。”
赤豹说：“
啊，总司令，我看啊，他身体再胖再大，他毕竟是老鼠嘛。人们不是说九斤狸猫能逼死千斤鼠，我想啊，他再大再重，他也不会超过千斤吧。”
听到这儿，铁爪说：“
对，有我们猫头鹰和你们猫大军在，管他什么老鼠呢，只要他们敢来，咱们啊就有办法对付他。”
金猫一直没吭声，他皱着眉头，轻轻地摆了几下尾巴，然后说：“
这帮家伙经过海上的颠簸，肯定头昏眼花，十分疲劳。我想，我们不如趁此良机，在海岸上摆个口袋阵，待他们全部上岸以后，先断其退路，然后三军齐出，相互配合，协同作战，力争把他们消灭在口袋中。”“
太好了，这个主意太好了。”“
好，那大家都同意，时间紧迫，刻不容缓，望各位抓紧行动吧。”“
是。”
巨鼠王率领大军乘风破浪，直抵金岛。他见海港上空空荡荡的，连个哨兵也没有，不由得疑惑起来。他马上叫来了招风耳，他问：“
哎，港湾里为啥见不到哨兵啊？”“
巨鼠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帮家伙自认为已经把我们彻底消灭了，完全可以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高枕无忧了，哪里还会想到需要派兵防守啊。”“
言之有理，那这么说，他们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
不错，不错的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抓住这个良机，挨他个突然袭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
对对对，大王您说的太对了，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您会在这个时刻率领大军偷袭他们。
嗯，好，传令官
在，
传我的命令，迅速登陆，做好战斗准备，争取连夜拿下羚羊国首都。
是。
一个小时以后，天空突然升起三颗七色信号弹，刹那间，金猫、铁爪和金梅花率领三路大军，把巨鼠大军围困在了一个山谷里。巨鼠王知道大军中了埋伏，心中稍稍有点慌乱，但是他自信，巨鼠力大无比，曾经战胜过老虎，料想天下无敌，因此也就不太害怕了。他指挥大军拼命的抵抗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。东方微明，金猫见一时难以取胜，就通知铁爪和金梅花，请猫头鹰大军担任掩护，其余两路大军迅速的撤入首都。一轮红日跃出了东海，三路大军回到了首都，经清点以后方知伤亡惨重。这时候日上树梢，巨鼠王率领大军将羚羊国首都层层围了起来。当天晚上，金猫召集各路大军主要的将领，举行高级军事会议，商量对策。铁爪首先发言说：
从昨夜战况看呢，这帮巨鼠确实力大无比，凶猛异常啊，光凭我们现有的兵力要战胜他们恐怕很难，因此啊，我想去大相国搬兵，不知诸位的意见如何呀？
金猫摇了摇头说：
铁大王，远水不能解近渴呀，即使大相国同意发兵，也不一定就能战胜他们。
金梅花说：据我观察，这帮家伙并不会游泳，而我的都城一面靠山，三面环水，他们根本就进不来，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，暂时不理他们，待想出良策再说，怎么样？
我同意金梅花国王的意见，根据目前的形势呢，我们只有凭险固守，他们久攻不下，时间一长啊，就会自动撤走了。
金猫最后说：
根据大多数意见，目前我们一边要加强防守，一边呢要开动脑筋，谋求对敌良策。
嗯，
据我观察，这帮巨鼠确实是不会游泳，但是他们会爬山，因此我想在金山顶上部署兵力，并增设雷木滚石，以防他们从背后偷袭我们。
嗯，对对对
对对。
第二天深夜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巨鼠王带领大军沿着金山的背后暗暗地爬了上来。金山脚下是黄龙河，因此山坡异常的陡险，特别是过了山腰啊，那悬崖绝壁真如刀割一般。巨鼠大军沿着陡峭的山坡艰难地向上攀登着，刚刚爬过了山腰，一个个已经累得汗流浃背，直喘粗气了。参谋长见了这个情景，忙向巨鼠王建议说：
大王，战士们太累了，能否休息一下？
眼下怎么能休息呢？万一被敌军发现， 那岂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？你赶快去通知全军，谁最先登上山顶，官升五级。
巨鼠大军听到这个消息，士气果然大振，个个争先恐后向着山顶爬去。他们离高山顶越来越近了，还有300米，哦，还有200米，哦，还有100米。这时候，山顶上突然飞出了3颗七色信号弹，接着传出了轰隆隆隆一阵巨响，山顶上的雷木滚石犹如开闸的洪水一般向着山坡直泻下来。刹那间，巨鼠大军乱作了一团，个个也如滚石似的，想停都停不住，想立也立不起，想抓也抓不着。他们有的被山间的荆棘撕得遍体鳞伤，有的撞在石块上被撞得头破血流，有的呢被挂在树杈上动弹不得，有的呀被滚石砸得皮开肉绽，一命呜呼。剩下的呀就通通的滚进了黄龙河，成了大鱼们的美味佳肴了。巨鼠王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，就被退下的巨鼠给冲倒了。他在山坡上滚了将近800米，正好掉进了一个不大的山洞，接着头上被一块碗大的石头击了一下，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这时候一阵凉风吹过，巨鼠王又醒了过来。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爬出了山洞，他向四周看了看，只见不远处啊，参谋长正斜靠在一块大石头上。他忙说：
参谋长，我在这儿。
哎呀，大王啊，您怎么样？您好些了吧？
哎，还好。参谋长，你怎么样啊？
大王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受了点伤，但是问题不大。
哎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我中了他们的奸计。
哎，大王，那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？
下一步嘛，这样，我准备把余下的将士召集起来休整一段时间，然后采用奇迹消灭他们。
啊，对，大王您说的对，要用奇迹把他们彻底消灭。
金猫看到巨鼠大军惨败溃退，令3国大军收兵回城，抓紧时间进行休整。过了几天，看到巨鼠大军毫无动静，为防不测，金猫令黄彪带上一队人马多路进行侦查，有情况马上回来报告。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金猫锻炼身体以后刚刚洗完澡，就听见有人敲门。他忙说：
是谁呀？我是黄彪。哦，是黄彪啊，来来来，进来吧。黄彪，有什么新情况吗？
啊，总司令，有。
哎，别站着，来来，坐下说。
黄彪从金猫的手中接过了杯茶，喝了一口说：
总司令，根据连日的侦查，我终于搞清了敌军的近况和他们的阴谋啊。
哦，你说说看，他们还有多少队伍？
据我们的估算呢，还有5000人吧。
哦，5000人吧。哎，近来他们都在干些什么？
他们呀都在整修队伍。
那你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？
哦，总司令，最近他们的一位工兵司令研制了一台钻洞机，那巨鼠王啊让参谋长去选择地点，准备用这台钻洞机从山底下开掘出一条隧道，让他们的人马通过暗道来偷袭我们。你看咱们该怎么对付他们呢？
金猫听了皱了皱眉头说，
这真是一条难以预料的毒计呀。